脸红吗？没有吧。其实我小时候脸还蛮红的，比皮皮虫的发财。小时候我妈说我，说脸上，我家乡话说脸上有两个红苹果，就看上去水色很好，气色很好，那种就脸圆圆的，眼睛大大的，脸红红的小屁孩嘛。然后不知为何到了中学啊，或者就肤色暗淡下去了，可能是因为重庆太阳太大了吧。那我在想，其实我妈说我脸上有红晕，就幼儿时期，可能就三岁幼儿园时期嘛。那我在想，可能是我妈有那种母亲滤镜，你知道吗？就血缘滤镜。实际上我脸上的可能是那种，就是在儿童身上常见的高原红，你知不知道？就实际上是一些高原红，或者说那种孩子啊，小朋友在冬天被冻伤了，脸冻伤了那种红，有可能。就是我妈可能觉得我是那个，实际上只是红那个母亲滤镜。自带滤镜，对哈、啊。其实，这天津小爱的飞机，像那种脸上红晕呢，哈，有些好，有些不好，有些，我说一下那种女孩子肯定知道，有些同学的脸上有那种很重的红血丝，看上去呢，就有点高原红的样子，不是特别的美观。然后很多女同学还会去花钱去医院把它弄掉，就像祛斑一样，就把那个红血丝弄掉，也挺麻烦的。亚洲人嘛，比较崇尚那种白皙的美，就通体雪白那种美。脸上红呢，很多时候它会有点像高原红，会有点像那种就长期劳动的那留下的印子，然后就。很多女孩子不喜欢，但是我们现在我又很喜欢画腮红，我觉得腮红挺好看的。哎，就每个人审美不一样吧。后面是人造太阳，那是地球仪，一个会发光的地球仪。美黑这个东西，我觉得在中国流行不起来。就像我们这种亚洲人哦，脸比较平嘛，然后五官没有那么立体，而且就黑起来不好看，还是白点好看。欧美人他有时候美黑看上去很健康，我们这边有时候很多人黑啊，晒黑了看上去。亚洲人那黑黑里面带黄啊，黄黑黄黑的，看上去有时候有点像那种脏兮兮的，就不是特别好看，还是白点好。不过男生不过没所谓。日本很喜欢美黑吗？谁啊？新垣结衣黑吗？石原里美黑吗？长泽雅美黑吗？谁黑啊？都不黑呀、啊，亚洲人，亚洲很多女明星没有 ，AKB48 里面有谁黑吗？没有啊。那涩谷系的本来就我觉得那个我就不是特别的欣赏。涩谷系，你们喜欢吗？我曾经有一阵子觉得挺好看的，后来我有点接受不了，我过了那个中学那个阶段，我就不喜欢了。对，这个样子，可能这是那种比较反面的教材哈。我们给你看好一点的，这个样子，这亚洲人这个黄色的皮肤底啊，黑起来不是特别的好看。现在卖竹鼠10元一只的两个飞机。这个不算涩谷系吧？涩谷系是那种黑黑的，然后黄色的头发， 我懂得，我以前还曾经想要玩一下，因为我其实最开始肤色也不是特别白，然后眼睛特别大那种日系，然后眼睫毛假睫毛弄得超明显，就这种应该是比较标准的色过去了，是吧？不是很多人，不是每个人都能驾驭的。而且跟你说哈，如果有人能够驾驭这种风格，这种风格下好看，那他在什么风格下都不错，然后他在其他风格下可能更好看，这是我们人种决定的，也没有什么很大的问题。五官立体的话黑一点好看一些，再黑能有，再美能有啊，这些人我相信一般来说宅男或者说中国传也不是传统吧，现在的爱上网爱打游戏爱看直播的年轻小伙子还是更喜欢白白的女孩子吧，就新垣结衣你永远得不到的女人那个样子，差不多是那个样子吧。一看哇心都化了，我要娶她，虽然她不认识我。有些人说古天乐黑了好看，可是人家白的时候也好看啊，我觉得白的时候更好看。可能你看啊，而且古天乐好看不是因为黑好不好，古天乐好看是因为人家长得帅，不是因为皮肤黑，你把这个因果顺序完全搞错了。就好像 Will Smith他是因为长得帅好看，不是因为他皮肤黑才好看。希望你心中有数啊。像有个女孩子留齐刘海好看，因为人家本来就好看。买家秀卖家秀还不懂啊？白的时候平平无奇 ，excuse me。你说这种话你良心不会痛吗？这叫平平无奇。我想起哦，我们这边有个 ID 叫做我的样貌平平无奇，经常送超大玩星的，他暗示自己是古天乐是这个意思吗？这还平平无奇，你给我几个，我们有谁有这是这种平平无奇的吗？啊，求平平无奇，这个样子平平无奇，我真的是你们有什么误解吗？摔的鸭皮好不好？哇，比小龙女还白，好烦，有点对眼。人均平平无奇，臭不要脸。谢谢小奶椒爸爸的发财，谢谢 Red 的，哎 Red， 其实不是每个人都要白哈，谢谢 Red 的火箭。说起黑哈，哦，我想，哦，是这个梗啊，六招就打败独臂刀霸刘金湛，可是看他的样子平平无奇，哇，你这三个人有什么立场说这种话呀？就经常那个老电视剧里面啊，就电视剧啊，还有什么电影里面，就出现这种无法理解的情节。就那种什么天天朝夕相处的人，哇，突然有一天他戴个眼镜儿，或者说戴个面纱就不认识了，男扮女装女扮男装大家都认不出来了，看着很好看一个女孩子非要说平平无奇，还有一些明明好看的要死然后脸上弄一个那种心形的疤伤疤，说哇女子好生丑陋，都是扯。哎，对啊，超人不就是戴个眼镜大家就认不出来了吗？也是666。哇，我戴上这个是不是有那种我和春天有个约会的感觉啊？你们回忆一下，就依萍啊、如萍啊、舒桓啊。灯光暂时，哎， 有点麻烦。谢谢瑞子的火箭。第二梦是啥？像是万绮雯，哎，有点像哈，我们搜一下，真的有点像啊。万绮雯是这么读的哇？怎么一出来都是这种照片？哇，好纯粹啊！就是你了，对吧？桌布，你家桌布有这么多蕾丝吗？没有人用宝蓝色做桌布，这是非常时尚的颜色。谢谢炫海洋天的飞机，哇！谢谢四零幺一夜之秋的卡，噔噔噔噔噔噔噔，有点烫，过会儿再吃。门帘，哇，这个门帘太透了吧？这里是纱，你不要看着这里很白，就以为这里是内衬，实际上这是纱，白的是我的那个肌肤，通体雪白，就这么白。有时候你们以为是透的，实际上是纱，有时候你们以为是内衬，实际上是肤白胜雪胜雪。今天那个雨很大，据说就跟言承旭，不对，就跟道明寺和山菜吵架那天的雨那么大，就跟书桓摔了跤还是要出去见那个什么亭来着，谁来着，那么大。今天的雨非常大，我没出门都知道了，因为雨很，这雨声很小。谢谢孤独时代的朝歌的邮箱。我们有代沟啊，真的吗？别别闹。雨很大，心很凉。任凭自己幻想一切关于我和你。哦，依萍，对对对，依萍。你是爱我的。我这也是看网上的说的。你爱我的。都不是什么，都不是我自己原创的。谢谢晴空六七三七三的飞机，谢谢傻傻的小花生的两个发财。相信自己真的可以深深去爱你。那个有姐姐发来素材的，今天的雨下的跟书桓摔了头也要去找依萍那天一样大。其实你光看书桓这个造型，这个头上是纱布，实际上呢，如果你们有印象的话，道明寺也很爱留这个发型。谢谢气功的三个飞机，谢谢从不修仙的吃瓜群众的飞机，谢谢酒粉永不为奴的飞机。啊，这时候发出哈哈 哈的都是中年人。15年前的电视剧啦，我就这么轻轻的提了一下，你就想起来了，天哪！叔叔阿姨，辛苦了。我啊，15年前的电视剧，我就提了大概不到10个字，全场哈哈 哈。大家都说小时候的事情是记得最牢的，看来是真的。把那个说职业假笑的封一下，什么职业啊？你什么职业？这是什么？今天的雨跟依萍找他爸要钱那天一样大， 但是依萍就是那天晚上在雨里遇见舒缓，我晚上也要出去一趟，算了，我就不去了。其实我没有看过《情深深雨蒙蒙》，我是真的有瞄过这个，因为我那个有瞄过几眼《道明寺》。雨好大呀，像山菜离开道明寺那天怎么的，这应该是这个人工降雨吧。为什么看过《流星花园》呢？毕竟这部剧跟我们直播间也有一点小的渊源。谢谢黑虎掏心的玩星，也为什么要知道我名字的两个飞机，都看不清楚道明寺的脸了。但今天为什么这么大雨啊，还打雷了，刚才我还担心今天晚上那个什么，今天晚上的网络还怕不稳呢。谢谢孤独时代的道明寺的飞机。哎呦，小林是你的小号吗？谢谢熊坤奇的发财。不认识，跟那些同学，有些同学可能不明真相，说一下，我们这边有一个股东，就是叫做砧板不老人。他有次他的一个朋友跟我说，趁他不在，他说：“嗨，林总就以前瘦的时候很像言承旭。”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没见他真的瘦过去。谢谢少杰的飞机。嗨，大家就不能上大号吗？今天的 BGM 特别好，特别好听。谢谢三一呀，旭飞的骑士。谢谢天津小爱，旭飞的骑士。谢谢孤独时代甜美微笑的骑士。没回来啊？什么叫没回来？啥意思啊？你们怎么说的东西我都看不懂呢？今天还有很多人给我发那一张图，我都不知道什么意思，给你们念一念啊。天大地大，世界比你想象中朦胧。什么考拉打不过袋鼠送出一发飞机，6737将红鲤送出一发飞机，越南妹多水多汁送出一发飞机，孤独时代的莫问送出一发飞机，砧板不老人送出一发火箭，利昂小小朋友，火锅底料，砧板不老人，还有陪伴豆啊，那个奈良公园的野鹿，砧板不老人，大魔王任我行，对了，狂人洛伦兹，不知道别人老给我发这个干嘛，什么意思啊？谢谢大家的飞机，可能是我以前泄露了他。谢谢野鹿的两个飞机。哎呀，谢谢。我觉得你们啊，就是怎么说呢，注意身体，就担心你们怎么说呢，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嘛，我就怕你们为了艺术献身了就不太好。毕竟现代很多年轻人上班上学压力也挺大的，整个人啊处于一种亚健康状态。你刚才想说啥来着？哦，前几天不是我去调声卡的那个机架嘛，什么效果，然后人家表扬我，哎呀，发姐，我发现你身体变好了很多。啥？我说我不是咽炎吗？还要抛开嗓子不谈了，那咽炎是你们这个行业其实算是职业病，因为你每天要说很多话，然后要唱很多歌，咽炎算职业病。那他说我是觉得你现在中气足了很多。我说是啊，我天天锻炼。嗨呀，经过专业人士的点评， 得到专业人士的肯定，我还是很开心的。是呀，这中气很足啊，是吧？这是跟锻炼有关系的。谢谢安静听歌看游戏的两个发财，谢谢乐福的发财。是啊，这嗓子，这个就是经常唱歌的人嗓子不好，就跟那种运动员身体，比方说就跑步的啊，或者腰伤啊，或者说都是怎么说呢？有时候就可能都不想，但是很难避免吧。谢林雨的花卷的两个发财。基本上职业运动员没有伤的，然后职业歌手基本上也是，就是嗓子多多少少会有一些就是小恙，别来无恙那个恙啊，我要跟你们解释这个，好贴心。谢谢许瑞斯专辑的八个发财，谢谢401林雨的花卷的四个发财。然后他还跟我说，他说发姐，我调了一下你的这个话筒，但我觉得好像还不如 U87。我一听就急了，我说 U87 比我这个便宜10000多。他说是啊，他说我帮我调了，然后也帮二科调了，我们在一家买的，二科跟我用的是一个型号的麦克风。他调来调去感觉不如 U87 稳定，我一听就很难受。 U87 好像在一万五六还是17800，我这个两万五六了。反正是就是 U87 是那种万金油，就都还不错。啊，有人说我这麦克风不好，哼，搞死呀。谢谢酒粉的飞机。然后他又给我推荐了其他的麦克风，德律风根。哎呀，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也不是说一定要贵。你想想，其实一个比方说女高音或者说女中音，这两个人选择的话筒应该都不一样，就像歌曲不一样一样，有些话筒可能比较偏高频啊低频啊，这种不一样吧。谢谢私人舔酒师的飞机。不要最好只要最贵，哈，最贵的话筒怕不是要几十万哦，可能几百万都要哦。还想赚钱？哎呀，这个小伙子挺好的，就一次付款终身调试那种，而且很客气。小伙子能对我不好？以前并不知道我是一个那种就是主播，就我就买了就买了，他也还很挺客气的。很多时候不是说你花了钱别人就一定对你态度很好。谢牙医的飞机。我刚才说了任何，我失忆了吗？我刚才说什么了？ Did I?What did I say? 这打的提前量吗？谢谢弦上有春秋的发财。单纯的想送，哇，他回来了，哦，好吧。回来了可还行？出去跑业务了。串他，谢梦浪浪的发财。 而且特别的圆说的发财，真的不是花很多钱就一定能得到很好的待遇。我又要说微商了，哎呀，说起来之前我不是买我找那种欧洲代购哈，然后我找他买了东西，他说包邮，后来跟我说其实不是全部包邮，我想包邮肯定全部包邮啊，后来他跟我解释，实际上只包国际邮费，国内邮费就发到付，我自己付，还搞得好像说啊全行业都是这样的，你不懂，你这个土包子。我心想哎呀算了，我当时没看清，就着了你的道就算了。后来我又因为就是其实买东西哈，有时候也不是那么，有时候拿着钱不一定买得到东西，有时候赶时间就买了，我后来又找他买了东西，哎呀我也是贱，对不起。就是哎呀有时候啊，我觉得东西现在消费者其实有点卑微了，就我能买到正品我就觉得哎呀算了算了。有时候比方说有一家店哈，不管是馆子啊还是那个卖衣服买东西的，就是有一些饭馆，你那个味道好一点，有时候服务员脾气差我就忍了，我第二次还去，我就这么没出息。有时候那种代购也是很难遇到那种卖正品的，然后我又去买，买了之后我买了三样东西实际上加起来挺贵的了，我就不说了，就免得你们心疼我哈，挺贵的，里面包含首饰那种首饰，然后还有什么衣服啊裙子啊这些，那三样就加起来价格挺高的，我就说哎有没有优惠啊，我也不多讲价，我就说有没有优惠，他说这样嘛，三样东西给你包个邮，就包国内邮费。我心想嗨算了，我的时间非常宝贵，就不跟他多讲了，我说行吧。然后过了阵子呢，他就跟我确认地址，因为他代购嘛需要一些时间，他就跟我确认地址，说是这里吗，我说是啊，然后他说哎已经寄出去了查收，然后收到之后呢我就付了钱嘛，他依然付的是到付，依然发的是到付，我一共付了大概50多块钱的那种顺丰到付的邮费，然后我就说哎你好，一共是我就说50邮费，那个你说包邮你把50转给我吧，然后嘞他就再也没有回过我消息，不管我说你好在吗问号，他就再也不回我消息了，他在我身上做了几万的生意，具体几万我就不说了，然后他也说答应给我包邮，又不是什么哈，然后我找他要邮费的时候他就再也不回我消息了，那我以为说这个号是不用了怎么的，我看他天天又在发朋友圈，哇这个衣服这个裙子这个项链可太美了，我是全网最低价快来找我呀啦啦啦那种，这为什么呀，我可是一个不说有多富太太那种大客户吗，也是一个很耿直很就是很讲道理的一个顾客呀，他离职了，呸，朋友圈挂他没变，全网最低价没有，他们都会说什么哎呀，他们一般说这是什么欧洲打折季啊，这个店有几折呀，你比一比价格我这里最低啦，我看到谁谁谁家里好贵啊，他就贴那种淘宝别人的那种价格，然后再贴自己的价格，你看我不要贴好多，就不差我这个客户吗，说我买他几万块的东西，然后几十块的邮费就不理我了，那万一我要找他保个修怎么办，他估计也不会理我，哎，有什么质量问题啊，万一真是搞不懂，感觉我作为一个花钱的还要求他，真是此时的把我死的孤到去了，真的是为什么嘛，我又不能为了我不能为了50块钱的邮费去挂他呀，我还丢不起那个人，也不是我丢人，就是说 没那个必要嘛，我的时间非常值钱啊，不能为了50块邮费还去给他写个微博，还发个朋友圈，我半年不发朋友圈了，为了他发朋友圈，那不是吃饱了撑的。谢谢白糖小卖部的腹肌，谢谢 Mandrid CR7 的玩星。我觉得直播里跟你们说说又没什么的，直播里天天跟你们说这么多事儿，对吧，分享说点不开心的事情让大家开心一下，嗨不嗨呀？哎呀，谢谢 Mandrid CR7 的飞机。我真的很久没发朋友圈了，我如果有加我微信的房管啊，或者说老水友啊，都知道同事啊什么的，我可能我上一次发朋友圈应该是宣传《弦上有春秋》，还发了一个那个网易云电台他来听我的演唱会那种朋友圈，很少发很少发。我平时有什么事情啊，或者说有什么想法呀、啊，或者趣事啊、不去的事啊、不开心的，在直播里跟大家分享了，就没必要再发朋友圈了。其实每天跟大家讲这么多事情，有些事情到最后也总是要讲的，但应该不是今天，我们就继续，今天份的就到此为止。以下观点来自于调音师哈。当时他跟我说《匆匆》这首歌，然后我说我很喜欢这首歌，然后他说，然后他突然一下扎我心，他李建清很好，唱得很好，人也很好，但是红不了。我一听就说啊，他说他偶尔会去那个咖啡店的，要不你去抓一下。我说好啊，追星之旅。谢谢任太贤的飞机，谢谢老谭的飞机。突然就正浓不是讲老谭好不好，就不要把那个情绪破坏了，就我们的思乡的情绪。谢谢夏天的莫应应吗，对，玩星。而且就是刚才那个路的尽头的少年宫，兀自沉默在风中，那少年宫我就想起我以前，你知道重庆的少年宫就在一个路口，就在两路口那里有一个少年宫。以前小时候我爸妈能肯带我去少年宫啊，什么文化宫啊去玩，我靠简直是过年了一样。不过你们现在应该没有这样的感受了，现在就是有手机有 WiFi 就可以度过完美的周末。哎，你们去追星，别，那不是螳螂捕蝉，黄雀在后了，别。哎，小白说拜拜的火箭。以前那个少年宫文化宫在小孩子那边就是游乐场，就那种荡龙舟啊，还有什么那个过山车这种地方。然后。我小时候很喜欢刺激，不知道为什么从小喜欢寻求刺激，过山车呀、啊、还有荡龙舟那个吹上来，我很喜欢做。但是我爸妈不喜欢，因为我晚婚晚育嘛，我爸妈是晚婚晚育。然后我十几岁的时我十来岁的时候，他们也人到中年，就我爸还是个小胖子。就是我妈形容说我爸从那个荡龙舟下来脸色煞白，我爸说要吐了，他就不肯陪我去。但我作为那个青少年嘛，就是十来岁的孩子，又不可能一个人去做，不让我们那个叫荡龙舟我忘了。然后我妈也不肯陪我，我爸也不肯陪我， 但实际上也可能是因为贵，那时候三十块钱一次，三十块钱很贵了，三十块钱就可以约等于现在的一百吧，可能不止呢。我怀疑就是我爸不是仅仅因为身体受不了，可能钱包也受不了，就没坐几次。谢对海盗船那种东西，谢小白说拜拜的火箭，还有那种就是过山车嘛。其实小孩子就比较很兴奋啊，想坐，但是很多成年人特别是中年人受不了，觉得心脏都快跳出来了。这首歌叫《花样年华》，钱包受不了。现在去一次那个迪士尼也不便宜吧，我看迪士尼那个什么票要1000多嘞，那个什么Fast Pass。 小时候真的是无所畏惧啊，想只要父母越不想让我去我就越想去。我现在也很喜欢那种过山车，但是呢我现在其实也不缺钱了，但我缺时间。每次去迪士尼坐个过山车要排他妈1个多小时，你看我都说脏话了，实在是受不了啊！真的，就是等了2个小时，排队2个小时，上去3分钟不到，像谈恋爱一样，没必要，我觉得，我就算了。所以，其实过山车在我心中还是一个就蛮独特的体验。那钱，这几百块钱，确实在成年人这不算什么，这排队真的难受。而且你不知道那个迪士尼的排队啊，最开始在室外排，室外，我为什么喜欢说室外，屎尿屁直播间了，变成就室外排，然后太阳很大很冷，不很热，会晒伤，然后你再进到那个室内，有些是那种地洞啊山洞啊，里面没有信号，信号很差，然后你就手机也玩不了，哇真的尬。可以插队，嘿，我当然是可以插队，如果我去跟那个主办方联系一下，但是呢，哎，没有做正事 ，VIP 不用排队。我最开始去的时候，我上海的那个迪士尼我去过两次，第一次是那个试运营的时候，人家给我试运营票，哇，当时就说的很珍惜，还没有正式开放吗？然后就是非常有关系有门道的人才可以拿到，我觉得自己特别是个角色，是个人物了。现在没事少来这飞机，然后一到那个迪士尼，我看哇几万人在那里，觉得自己沧海一粒，就是一树还是一粒啊，哎，这细节不用太不在意，就是全是那种老太婆和老爷子带着儿子，不带着孙子来，一坐一坐坐坐坐坐坐，然后我就在那时候就是试运营，我想人也不多，我就没想到插队，就是没想到去找那个 fast pass， 就是找人把我找那种或者花钱啊，就让我先进去，现在超1211的飞机。然后我第二次去迪士尼就是纯拍照。我在那一天哇累得要死，就是一直在那里凹造型换衣服，凹造型换衣服，凹造型，然后拍照，再也没有去过迪士尼了。哦，还前阵子去迪士尼是那个漫威10年的那个庆典，然后就去看了一下首映礼，没了，没去过迪士尼。我去过香港的迪士尼，我也去过日本的迪士尼，排队排的死人呐！香港迪士尼算好的了，是排队排的最少的一个迪士尼了，上那个日本家差不多1个小时起。谢谢无家可归的骚浪的飞机。谢谢三生的4个飞机。谢谢小白说拜拜续费的伯爵。谢谢我自己的云 ID， 谢谢叫我 Cherry 就好的笔记。 我现在好有那个80年代文艺气息。日本迪士尼还不错，不过日本迪士尼让我比较震撼的一点就是，你知道大家知道，其实日本人非常的精致，就是一个很认真的国家，人都很认真。然后他们那些日本女孩子，就日本的化妆术嘛，也是非常的牛逼的。那些已经工作了的人啊，或者说上了大学的，谢谢安酱的火箭，谢谢为什么要知道我名字的两个飞机，谢谢阴天里的爱情的飞机，就像易容术一样。而且他们就是对他们来说，化妆是一门礼仪嘛，就是说我不化妆我就不见人，甚至说我跟这个人结婚了20年，可能他都没有见过我的素颜那种，我每次等他睡着了我才卸妆，在他起来之前我化好妆，他们就很在意这个。所以我去日本我就觉得哇，每个人都好精致哦。但是我去了迪士尼就发现很多是那个中学生，然后都没化妆，我就差很多。但是我在迪士尼直播了，然后就随意照到的都就很普通的日本女学生，就感觉怎么美女都去哪里了，都还是小孩子。谢谢安江的火箭，阴阳师，朴素 JK， 罗圈腿是很真的，就是像他们10个里面有9个腿都不好看。那我在那边已经算是美腿级别了，不是我膨胀了，有一说一，为国争光了呀！哎呀，不过我去的时候是冬天，不好意思露腿，不然的话，哎呦，真的为国争光。就是罗圈腿，第一个基因有关系，第二个可能跟长期跪在那里有关系吧。因为他们女孩子，从我从小看那个什么，看那个哆啦 A 梦哈，那男的就是比方说那个野比康夫，哎呀，就大雄的那个爹，他就是这经常就是他们在那个客厅嘛，然后那个他妈和他爸一起批评那个大雄。批评也比，然后他爸就是这么做的，你知道吧？是这么做的。然后，哎，我这比喻一下，他妈呢就是跪在那里，就是这样。可能跪久了对那个对腿型不太好吧。我直播经常乱做的，一个姿势保持不了多久。而且其实说到哆啦 A 梦，我觉得，哎呦，小时候我就很不可思议，我觉得那个也比嘛哈，那个叫大雄嘛。也比康夫，就是他在那个这部作品漫画里面是扮演的一个很穷、一个很受欺负的角色，就那种用我们家乡话叫毛驹，就是在班级里啊，在小伙伴里是一个没有什么地位的，然后家里也没什么钱的那种人。然后我看着说，咦，还楼上楼下电视电话。我说大家都住别墅了，你装什么穷啊？但是我家里还是什么一室一厅，对吧？就觉得啊，日本好有钱啊！谁碰到谁都是，再穷也是别墅。毛驹就是，我也不知道怎么翻译，就是那种，就那个团体里受欺负的那个人叫毛驹。夹毛毛驹是一个称呼，夹毛驹就是欺负他，差不多是这个意思。哎，那个，我记得在哆啦 A 梦的世界里，野比是比较就是普通家庭吧，然后最有钱的是那个小强嘛，对不对？强夫最有钱，就那个锯齿头，强夫最有钱，然后其次应该是静。小静吧，小静挺有钱的，还有小静的绯闻男友，那个叫什么来着？忘了，就成绩很好，长得有点帅，那个也挺有钱的。然后野比康夫一般，然后叫小夫吧，我们那时候叫强夫，不好意思。然后那个 胖虎是最穷的，好像是胖虎是里面相对经济条件要差一些的那种那个家庭啊。最有钱的不是强夫吗？出木山，哦对，出木山，哎呀，太有年代感了。我看的是哆啦 B 梦，哎呀，这个年，这很多年过去了，其实翻译很多种的，也习惯成自然的。超大晚星，谢谢你在做梦的飞机，哎，没事，梦想总是美好的。谢谢想曲的飞机。最有钱的是柯南，哎，不是一个世界的哈，这是那个藤子不二雄世界，那个是青啥来着？柯南叫什么来着？柯南的作者是叫什么来着？是叫青吗？青什么青？青山刚昌，对，青山刚昌世界，就像漫威和 DC 的世界一样，你就不能乱来啊！就好像那个七龙珠里面的赛亚人这些，你不能跟普饭优助打起来，这是两个不同的势力。你说啊，到底是普饭厉害一些还是孙悟空厉害一些，这个的话就可能也可以炒大概1000楼吧，这样对不对？那我在我看来的话肯定是孙悟空比较厉害啊，带个节奏。人家是毁灭星球的力量，开玩笑呢。阿拉蕾最厉害，阿拉蕾一般嘛。阿拉蕾如果说他在地球上，我们把地球毁灭了，他就没了。谢谢维乐，哎呀，好久不见！谢谢维乐的两个飞机，好久不见，好久不见。空间宝石，我后来都没有追那个，没有追柯南了，柯南。而且柯南好像还有一部作品叫金田一吧，也是还是差不多类型的，但是金田一那个长相我不喜欢。谢谢小乐的两个飞机，谢谢我系陈博大浪发的飞机。就是金田一那个画风我就不喜欢，金田一感觉就金田一那个主角的长相就长得像中华小当家一样，是不是同一个人画的？我都没有追过这两部作品，就是那个胖胖的，长得像那个胖虎一样，我是颜控，所以就没看过。金田一帅吗？你开玩笑吧。这个帅吗？我们对帅是有误解吧？你我喜欢的帅，对不起，我告诉你们，少女本少女喜欢的帅，是这种。就下巴可以躲死人的那种。对不起，哎呀，这些画质太差了。画质太差。还有一个我觉得很帅的是那个夜神月，也挺帅的，那个画风哈，虽然有点阴暗，但是毕竟还是帅啊。这怎么回事？这哪怕是这个样子也看出来底子不错，这帅哥在骨不在皮嘛。之前这个作者还画了一部很出名的漫画叫奇魂，推荐给大家啊。有人说什么我小时候画质能有多好，哼，甭管 Do your job。 死亡笔记好看，奇魂也很好看， 哇，这个就是同人本吧，我其实不太支持这种。我不喜欢就是我不喜欢那个男性观众和女性观众的有一些爱好，比方说男性观众就是把很多东西都娘化，什么贱娘啊，乱七八糟的娘啊，什么度娘啊，所有都娘了，都把它拟人化，然后胸很大那种，很萌那种。然后女性读者呢，就喜欢把所有的男的都搞在一起，我喜欢这个帅哥，我喜欢那个帅哥，他们不如谈个恋爱吧。这都是我是一个坚定的原著派，很正统的那种传统的，我不喜欢你们这些乱七八糟的改造。所有的那些把作品里的一些东西娘化的，都是为了针对你们男性玩家、男性观众、男性读者的。而你要判断一个地方、一个社区到底是女玩家多、女用户多还是男用户多，就看它到底是娘化还是腐化。如果这个社区、这部作品、这部漫画一直在卖腐，那你就找对了地方，这就是小仙女的聚集地，腐女聚集地。而如果你知道一个地方你觉得好舒服啊，这个社区、这个产品、这个 APP 里面所有的元素都是我喜欢的，天哪，我这里一定能找到爱情。找不到的，你只能碰到跟你一样的小伙子宅男。就是你觉得哇，这个游戏我超喜欢，那对不起，里面没有女玩家，只有女汉子，懂了吧？是不是很有哲理啊？晋江的，哎，我跟你说，其实腐女并不影响她是一个直女。在我的寝室里哈，我寝室室友那个最腐的那个是结婚最早那个，其他直的 still single。 我经常问他，他就是腐的很厉害嘛，经常我们在谈论，我们都喜欢看漫画，他是当时我是动漫社的宣传部长，因为我画画很厉害，是的， you heard me， 没听错。然后他是动漫社的社长，他就很喜欢画那种两个男的，就是啊，我呢就很正统，我画一些宣传画就行了。然后他就很腐，经常我们谈论一些作品，他就露出那种邪魅的笑容，然后跟你说，哎，我知道有个同人怎么怎么样，谢谢想取长泽雅美的飞机。然后他经常给我们推荐那些作品，什么绝爱啊，我给你搜一下画风就知道了，绝爱算好的了。其实我不太喜欢，那情节不错，这是脑花吗？然后还有一个同学喜欢那个就女性向的，他喜欢那个什么东京巴比伦呐、圣传呐、又喜欢那些关于莉莉丝的一切啊、蓝雨啊。其实现在这两个室友的影响下，我能像现在这样健康成长，我已经很不容易了，真的。我就是不知道自己怎么坚持下来的。谢孤独帅的小明儿的飞机啊，在座没有女性玩家吗？没有女孩子喜欢这些的吗？我们当时大学班里有两个最喜欢这种，就最喜欢 BL 的女同学，有一个大学毕业就结婚，没多久就结婚生孩子了，现在孩子都挺大了。还有一个好像前两年也生孩子了。谢谢雪莉的飞机，谢谢小明的飞机，谢谢雪莉的支持。蓝鱼我知道，蓝鱼好像拍的不错，那你们别看了，不适合你们。雪莉，咦，雪莉喜欢。 你们为什么理解不了腐女呢？你们不是也喜欢看到百合吗？就喜欢百合的男人和喜欢 BL 的女人本质上是一样的呀，你们应该结婚才对啊。 You will happily ever after 啦， make a good couple 啊，不是天生一对吗？啊，喜欢百合和喜欢 BL 不是一回事吗？没有任何区别啊。谢谢谢谢，哎，谢谢扫 ID 的火箭，不喜欢，不一样。当初不是我们斗鱼有一个活动叫做女权主义吗？不就是抓住了你们这种心吗？想看两个女孩子穿得很少，在那里扭打成一块一团，哇，表情很狰狞，在地上滚来滚去，汗水淋漓，不就是一个意思吗？还有那种国外很喜欢什么女生摔跤在泥水里面，对吧？哇，就是说刺激。谢谢月光下老鼠喵喵。啦啦啦啦啦啦！哎，录像算了吧，我们这个还是要看国外的好看一些。我们普通人打起来真的就是婆娘拳，不好看。哎，就好像你们一样，我们喜欢看打斗是那种环太平洋里的打斗，李小龙的打斗。黄飞鸿的打斗，成龙，再差也是叶问，或者说什么《黑客帝国》里面打斗，不想看到普通人打斗，普通人打斗非常难看，很一般，很普通。你们喜欢看的是那种，是吧？女性打斗是那像春丽一样，胸很大，腿很粗，啊，嘟嘟嘟的那个，嘿嘿嘿，啊，那个，嘿嘿嘿，我给你们看一下，就是我们一般。普通人会进行的打斗是什么样子？我有收藏一个视频，给你们看一下。希望你们对自己有一些清醒的认识。看一下这个啊，还有广告，激烈的街头斗殴。这是两个非常成年的男性，或者说三个在街头进行的打斗，有非常真的个人恩怨，你们笑了。哎，其实啊，再看一遍吧。随着我们年纪的增长，可能就笑不出来了。其实他们身体素质不错，换了我到这个年纪，可能比方说这次倒下来就很难爬起来了。他打的，所以男的真的是到死都很幼稚呢，对吧？三个加起来可能250岁了吧，被击倒。我记得好像也有女版的，但我没收藏，我维护女权。 女性哦，有人发了，这个太小了看不出，谢谢以后认真起名的飞机。哎，大家竟然想玩下游戏，怎么突然就一点半了呢？其实老顽童不是开玩笑的，很多人老了之后就会像小孩子一样，就是越来越孩子气，一点都不成熟，越来越幼稚。大家有时候会觉得这样叫童心未泯，我一辈子就是愿我出走半生，归来仍是少年。我在80岁的时候呢，还能保有童心，还有那种赤子心、中二心，是非常非常可贵的。但实际上呢，根据大数据和医生的说法，这是一种老年痴呆的表现，就是实际上他的童心来自于他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他有点傻了，不是真的返老还童。希望大家理性对待这个事实啊！谢谢12的两个飞机，谢谢 SOID 的两个火箭。是真的，就有些那个有些男性哈，会在年纪非常大的时候做出一些非常伤风败俗，甚至说很不可理喻的事情。有些人会解释说，哎呀，活明白了，这时候不做还等什么呢？但是呢，根据医生的说法，实际上是老年痴呆了，失了智了。没事，距离我们老去还有那个还有70年呢，到时候科技进步，说不定我们的病就有救了。大家还是乐观一些比较好，不行的话50年后动起来，等我的后代来把我解冻啊。摩根弗里曼，哎呀真的伤心，我早就知道这个事情了。我说的早是说昨天晚上，但是我一直没有提。就我内心深处是不愿意相信这个事情的。摩根弗里曼呐，真正的老艺术家呀，一直作为一个怎么说呢，由那个电影里的正能量，这一直那种伪光正的形象，结果他涉嫌性骚扰，真的没想到。唉，我都不想提。很多人看到这个消息之后都在那个情感上不愿意相信了，就说啊 no 我不听，你在说什么呀， I don't wanna know。 给你们看一下那个新闻吧。其实我就觉得像那种你说一个大明星有钱有权有名气，迷妹这么多，何至于此呢，对吧？我记得当年康熙来了有一集，康熙来了，蔡康永问小 S 一个很无厘头的问题，他说，小 S 他说，如果说有一天你在深夜里回家，金城武突然想要对你不轨，你怎么办？金城武突然想要非礼你，你怎么办？然后小 S 说，他我会对他说，真的有这个必要吗？何必呢？何至于此啊？谢谢 SOID 的超级火箭哟，你好像。来给你看一下这个新闻哈。 CNN 独家新闻，一共有16人举报好莱坞老戏骨摩根弗里曼性骚扰，其中8位女性指控摩根弗里曼对他们曾经有过性骚扰和不恰当的行为，8人表示目击了摩根弗里曼的不当行为，包括抚摸后背和掀裙子。哎， 希望我非常希望这是假的，但是好像不乐观啊。有些说新裙子怎么了？他都回应了，他说任何了解我或跟我共事者都应该知道，我不是那种会有意冒犯别人或者刻意让人不舒服的人。我向那些觉得不舒服或者觉得被冒犯到的人道歉，这绝非我本意。他这个回应其实表明了他做过这种事情，但是他的意思就是说，他的意思是说，我以为你对我也有意思呢，所以我才做出这种举动。如果冒犯到你，这不是我的本意。这又涉及到一个新的话题，就是说 illusion。 给你们看一个图你们就知道了，大概是这样的，就是普通90%的男性，如果女性对他表示友好，他就觉得他在撩他，好像是这样。就好像我们之前开的那个玩笑说，你什么时候觉得女孩子在撩你？只要他对我主动跟我说话。谢谢骚 ID 的超级火箭。手机壳在哪里买啊？还有人问这个，手机壳是观众送的。但我觉得怎么说呢，真傻傻傻傻。对，如果女生漂亮的话她就在撩我，如果她不漂亮的话我就不认识她。好啦，我真傻，真的。不漂亮就是骚扰我。嗯，我想起以前看到一个社会新闻，不是社会新闻，是个笑话，而且是我爸念给我的。他说如何区分性骚扰或者说搭讪，看脸，如果长得帅的话就只是搭讪，长得不好看就是性骚扰。我爸当时跟我念这个笑话的时候，哎，他就是说喂，悲哀悲哀，大家给老陈一个面子，笑一下啊。好了，我下啦，大家晚上再见。嗯，谢谢大家给我爸捧的场。在欢声笑语中结束今天的直播，我万启文要下播了。谢谢柔兄卫的飞机。哎呀，没想到就是真的经常就又开始像另外一个明星。喜欢万启文的可以点一下关注，我就是本人，不用怀疑了。晚安晚安，谢谢大家收看。 谢大仙春里头美美搭的飞机，谢谢收看，晚安六七三七三 ，see you next time。我是这耀眼的瞬间，拜拜拜拜拜拜。